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九八新闻台 FM 98.1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好，大家在问黄金啊，还可不可以追买啊？或者说呢，黄金现在目前怎么看未来的走势？哈，不要急，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要讲这个，就是讲黄金、美股哈啊这一波这个涨升的动力在哪里，以及呢未来长期我们怎么看哈？我记得黄金我一再跟大家提到了，它其实它是有个结构性支持它金价持续上涨很强的动力哈。那这个结构因素啊，并不是什么地缘政治风险啊，或者说一些事件问题，而是呢，整个全世界目前所处在国家债务高涨，然后货币超发这样的环境下面。因为黄金大家都知道说它是不可被复制的哈。古代西方有所谓的这个炼金术士哈。但是练了半天还是没有办法真的把黄金练出来嘛。哦，那这种炼金法啊，这些都是传言了。哦，那黄金这东西呢没有办法，它就必须要从地底下挖起来的。哦，那全世界各国央行现在都不断的在囤黄金。哦，然后部分去取代其他的外汇准备。哦，而且很多央行的黄金的外汇储备比率非常的低。哦，占整个外汇储备比率低到甚至只有 2%、3%、4%。但是降这么低的一个比率呢，其实是不够的哈。那必须每一年都要还从这个现货上不断的买哦。比如像中国大陆的央行，就是人民银行，好，一年买300公吨哈，这个已经是买到全世界 number one 的央行买的最多的了哈。但是它，你去看人民银行的黄金占它外汇储备，大概就顶多4%哦，不到5%这样的情况，跟美国这个外汇黄金占它的外汇储备达到了40%比起来是差太多，它还要不断的买。那问题是他怎么买他都没办法达到相对美国或者说像是其他欧洲国家的储备标准嘛。哦，所以这是实体黄金的很重要的需求来源。哦，或者推升长期金价结构因素。不过你说啊，因为最近金价这样涨，哦，是因为各国央行或者说你去买金币啦或者去买金块啊所造成价格的大涨吗？倒不是，我觉得是所谓的金融交易面上面所造成的。比如说像期金的价格，黄金现货的价格，你不是真的去买到黄金，你可能是用虚拟的方式在买，哦，纸黄金、黄金存折，或者你买黄金的 ETF，哦，黄金期货，哦，用这样的方式呢，去参与黄金 的这个投机、哦，或者投资，哦，不管你用什么角度去思考都一样，哦，而把这个金价不断的推升上去，这比较属在一个短线行情了。但中长线实体黄金或者说黄金价格的推升，我觉得是结构面因素，就是全世界债务越来越高涨，然后国家债务不可持续，而且呢这种货币超发的结构因素。好，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详细再跟大家讲。我觉得股市上涨的背后真正推动的长期的道理也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先来讲一下美股最新，今天晚上就要面临到财报的起跑了。包括像是摩根大通、花旗、富国银行这几个美国的大行今天晚上开始公布财报。那分析师普遍预期哦，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成分股今年第一季的盈余年增率大概是 5% 左右。 5% 高不高？不高。为什么？因为根据 FaceSale 推估今年四季哦，标普成分股的每股盈余的情况啊，哦，今年第一季会是最低的，哦，就是盈余增幅是最低的，哦，那1月1号当时预测是 7.2， 现在反而下修到 5%、哦，那不过呢，第一季盈余成长全年最低，预测今年全年的，哦，标普500成分股的这个成长率会高达 9.8%、哦，所以换言之呢，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会明显的往上升，哦，所以第一季既然是最差的状况，后面逐季会往上升，那就代表什么？代表股市在基本面的推升动力 还是持续存在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科技类股，这些巨头股为什么最近股价又开始又涨了，比如说你说啊，苹果一拉拉 4% 啦，然后呢谷歌股价创立新高，亚马逊的股价也创立新高，微软的股价在历史高点附近，对不对？ Meta 股价呢先前创立新高稍微压回，现在其实基本上也在历史的高点附近，为什么他们都掉不下来？因为他们的盈余呢有望较去年哦同期大增了 26.7%， 所以科技股还是真的相对在标普成分股里面表现最好，尤其是这些巨头股，这 IT 类股，或者说呢放在通讯服务里面的，或者说像亚马逊呢它是放在这个非必需消费这个指数里面的，这些公司呢还是相对他们的盈余增长是最强劲的。那科技股包括辉达、苹果、微软这些企业呢也有渴望大概在20%左右的盈余增长，我讲的是今年第一季。那去年第四季通讯服务的盈余增长是 53.3%， 就是那个 communication service 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分类指，这个叫做一般通讯服务分类，它的盈余年增率是达到 53.3%， 是去年第四季表现最优的。那整体科技股的年增率也有 24.2%。 那在财报发布的同时，我们过去的经验，过去几季美国发布财报，美国这些是大指数们大多是上涨的，也就是财报发布的时间这一段周期其实有利于股市上涨，等到财报发布完之后股市才会稍微休息。那如果说呢这个经验值还存在的话，就代表美股还有在继续财报推升的动力下面。那这个礼拜呢因为被 CPI 把股市打跌了一天，打跌一天你看到马上就立刻往上涨了，包括像是这个费半指一涨涨了这个 2.4%， 我讲的是美国的周四，因为周三大跌嘛， CPI 公布出来数字我节目有跟大家讲这个全面超出预期，原本预期呢核心 CPI 呢是掉到 3.7， 就公布出来数字是 3.8， 那 3.8 呢是持平上个月了，而且月比增幅呢达到 0.4%， 那原先预估的月比增幅是 0.3%， 所以它月比增幅也多了 0.1%。另外 CPI 同样的超出预期的弹升，从上个月的 3.2 弹升到 3.5， 原来市场预期估出来的数字是 3.4，原本就要上去了，但没有想到还多了 0.1% 到 3.5%。 那 CPI 的月比增幅同样的，原先估计呢是 0.3% 的月比增幅，结果公布出来又是 0.4%、所以呢 CPI 一公布出来之后，美元指数瞬间大升了50个点嘛、另外呢美债殖率出现了非常大的单日的上升，比如说我记得收盘嘛，十年债上升了18个基点，两年债上升了超过20个基点了。两年债这两天呢是去年11月以来首次突破5%，两年债殖率又突到5%以上了，十年债甚至已经来到 4.5-4.6 这样区间了，都来到去年11月以来的一个相对高位了，等于说都创今年的新高了。所以你去看到债券 ETF 的价格都是在跌嘛，今年债券 ETF 以 TLT 来讲大概跌 3%， 相对什么？相对费半指今年各位知道已经涨了快 50% 了，刀琼都涨 15% 了，今年以来啊才第二季初啊，那你买这个债券 ETF 的人当然就会脆心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讲说股票如果没什么涨也就算了，股票涨这么多我收那个 5% 息大家就觉得不过瘾了，尽管 5% 息比以前的息率好太多你说啊以前的这个美债的息率只有 2% 的时候你都在领息了，你 5% 领你还不过瘾吗？那当然 5% 比 2% 好很多，但问题是股市涨那么多啊，所以这一比较下来就如人饮冰水了嘛。费半指涨了快 50% 啊，这么大的一个涨幅啊，所以你说叫买债的人情何以堪呢？不过我倒是觉得买债既然已经买下去了，你也不要太灰心了，反正呢终究美国联准会是要降息的，只是说降息的幅度速度时间点的问题，那他不可能一直维持这么高的利率，因为这么高的利率，像 5% 利率，美国财政是会被压垮的，一年的利息支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评估会达到将近9000亿美元。90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9000亿美元是超过美国国防预算的，美国国防预算是8200亿美元，已经够庞大的国防预算，是全世界数一数二大的国防预算，单单要付息就要达到9000亿美元，你说这种债务可持续性吗？当然就不可持续性。所以为什么美国有很多的华尔街的资深的专家们 像这个 Summers 啦，或者说一些专家们，他们都一直在讲美国债务不可持续嘛，哦，就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但问题是你怎么去遵节呢？哦，现在民主政治的情况之下，大家都猛开支票啊，哦哦，增加政府支出啊，是不是？那你税收不够的情况之下，你政府一定产生庞大赤字嘛，是全世界各国都一样，很少国家是有盈余的。哦，那解决债务的方式呢，只能是借新债还旧债了。哦，那借新债，新债越发越多，哦，那旧债呢尾大不掉，那当然就形成了什么货币超发的现象嘛。这个就是现在目前我们看到了很明显的状况。那为什么就是货币超发就是最主要资产价格推升的一个基础因素嘛？因为资产价格相对这些货币超发的情况，你要用，你要持有超发的货币呢，还是持有资产这个有限的资产价资产，这个就变成一个选择题了哈。好，那另外呢 PPI 公布了哈， PPI 稍微让投资人宽慰一点，因为 PPI 公布的情况稍稍是好一点，比 CPI 的公布状况好一点。等一下我们回到下一段跟大家讲最新 PPI 公布的出来的情况。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我们都知道这个 PPI 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是 CPI 的前瞻指标。那 CPI 它所反映的也就是 PPI 先前的状况。那么看到劳工部又公布出来最新的 PPI， 就在周四紧接着 CPI 公布。那三月最终需求生产者物价指数呢，月增率是 0.2， 这个月增率比经济学家预估低了 0.1 个百分点，那 CPI 正好是高出一个百分点 0.1 个百分点，0.2% 的月增呢是创2023年12月以来的最低了。市场预期我刚刚讲是 0.3， 年增率呢从2月的 1.6 升到 2.1， 这是符合预期的，创下2023年4月以来的最高，那低于市场预期的 2.2、虽然说符合预上升是符合预期，但是呢整体数据还是 相对较低的状况。所以这就为什么美股能出现反弹，而且纳斯达克指数创新高的一个主要原因了。那这个当然就是说从 PPI 的角度来看， CPI 也不至于完全绝望跟悲观。那联准会到底会不会降息呢？在 CPI 公布的当天，就是周三，你看吧，三月的会议纪要公布出来了嘛，三月的 FOMC 的会议纪要显示呢，联准会的绝大多数官员还是确认今年某个时间点要降息的。那你会说啊，这个通膨数据 不支持降息，问题是在通膨的另外一个面向上还有美国财政的问题啊，还有各个方方面面的问题，是不是只有一个通膨是联准会官员所考量的面向，甚至一些政治因素掺杂里面都有非常有可能了。所以 我个人研判今年降一次甚或两次的几率还是大过不降息的。虽然说已经很多声音讲说不降息，例如说你上去CME 的 Fed Watch Tour 去看，今年原先 Fed Watch Tour 呢今年年初的时候告诉你降息六码，降六码，那现在最新的 Fed Watch Tour 告诉你是降两码，什么时候降呢？九月降一次，十二月降一次，十一月 pass。为什么？因为在美国总统大选的那一个月呢，联准会也是要开议席会议的，那因为政治因素，所以他不认为那个月会有动作，所以呢九月降一次，十二月降一次，是在 Fed Watch 现在目前显示出来的最新状况。那至于说投行的看法是这样，我跟各位报告，美银最新的看法跟德意志的看法是一样的，就是今年呢降息一次。巴克莱的看法呢也呼应了美银跟德意志银行的看法，就是今年降息一次。那什么时候降呢？都是12月降，也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呢，联准会开始正式这个启动降息。那至于说高盛的看法是两次，高盛认为说呢9月会降一次，然后呢12月降一次，这个现在所看出来 Fed Watch Tour CME 现在显示出来的方向是高盛的方向。那到底会不会降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全世界其他央行不要只看联准会嘛，世界还有其他的主要央行也有动作啊。最新的你看到英国央行的行长讲什么，他讲说呢今年某个时间点降息对英国来讲应该是正确的，所以可见英国今年也是会降息的。因为英国央行行长已经讲这个话，已经非常明确告诉大家英国是要降息的。另外呢昨天晚上呢是欧洲央行 ECB 的议席会议，那德拉吉呢在会后呢也很明确的讲欧洲央行要降息，而且呢时间点非常可能就是六月了。德拉吉是欧洲央行的行长，德拉吉已经说呢这个虽然说欧洲央行现在目前连续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发出了明确的降息的讯号，那一般市场研判就是六月降息。还有 好，这个加拿大央行在这个礼拜也召开了会议，大家都知道加拿大跟美国是 buddy buddy 啊，那加拿大央行先前都被认为是美国的一个很重要联准会的指标参考央行，那加拿大央行这礼拜呢也维持了利率决议是不变，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呢加拿大央行行长也很明确讲说加拿大今年是要降息的，所以你从这个加拿大央行、英国央行、欧洲央行都发出了明确要降息的讯号，那你就不能说美国联准会没有降息的可能性了，因为毕竟这些央行的降息行动还是会影响到整体联准会的决策，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的了。那另外呢还有专家讲说六月还是可能降息，而且他们认为说 CPI 大跌其实是绝佳买点，这个是 Business Insight 的报道。 The Founders Trade 的共同创办人 Tom Lee 说呢，投资人啊，你们应该趁啊美股因为 CPI 数据过热啊，降值的情况大跌的时候立刻买进了。果然你可以看到隔一天真的就大量买进，辉达的股价涨 4%， 苹果的股价涨 4%，基本上这些股票呢都是先前已经先回档的，你看到苹果其实一路回的，辉达也是一路回，我之前昨天节目跟大家讲辉达的股价从高点的970美元这样一路回下去已经回掉 15% 了，高低档高低点绝对差了 15% 各位想看这个全世界这么重要的一档公司股价回了 15% 是买点还是卖点呢？如果你从整个现在目前结构面因素全世界的货币超发的因素来思考辉达这家公司未来发展的潜力的话，你应该会不会在这个地方去卖辉达的股票吧，而且是应该在这个地方稍微把你先前可能高点卖掉的股票减一点回来，或者说呢你可能手上还有钱你再去多买一点辉达的股票吧，应该是这样子吧。所以你看到辉达一涨涨了 4% 上去，那某种情况也呼应了这些专家的说法。那不管怎么讲啦，我觉得最后给大家看几张投影片大家会知道说我今天在跟各位报告的内容。第一个呢，各位看到这个是全世界央行主要央行所谓四大央行就是包括联准会、中国人民银行、日本央行在内的四大央行所有的 M2 加起来高达87兆美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下面的柱状图它告诉你呢，全世界央行的 M2 货币发行广义的货币发行呢是不断的在堆高，这个就代表这个存量的钱是非常庞大的，而且现目前达到了87兆美元，那87兆美元当然是要有地方去嘛。我之前也跟各位报告中央银行 M2 现在目前看到央行的统计数据是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60多兆新台币啊，60多兆新台币这个60多兆新台币大家如果用23兆台湾的 GDP 去算的话你可以算出来那个倍数了好，那另外呢全世界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大家看到虽然说呢最近资产负债表开始在往下这个这条线在往下掉，就是说在缩减资产负债表，像美国联准会在 QT 但是呢仍然是高达29兆美元它还是比过去的这个长期以来的一个数据来高了非常多，那央行不断的扩张它的资产负债表，同样的告诉你就是不断的把钱放出来把钞票制造出来，那当然这样的状况下各位可以看到金价就是这样子一路这样往上升，那当然我刚刚有跟各位讲到说我认为金价这一个月多来这样的涨势其实是很异常的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的金价走势的表现，但是长期而言呢金价持续创新高我觉得这是一件不用怀疑的事情，对我个人而言我个人觉得它是不用怀疑的事情我不知道各位怎么看了那另外纳斯达克指数也在最新一个交易创下历史新高所以股票市场还是维持它一个多方行进的步伐这个当然跟整个大环境的结构面因素有关，那给大家看一下辉达的这个股价刚刚不是讲吗绝对高点974就辉达股价的历史最高位回档下来到这边呢刚好回了 15% 那这 15% 在这边开始出现拉升它已经告诉你它回档结束了，就我个人的看法是辉达的股价已经回档结束了它已经经过一个很明确的修正之后呢准备下一波的股市下一波股价再起，因为马上辉达也要发布财报了那苹果当然股价就是从低档拉升上来，因为苹果从将近200块美元一路跌到166这一根拉上去其实也告诉你苹果这个波段的股价修正呢大概也告结束了不管怎么讲吧，就算是苹果 AI 好像不是那么给力，但是呢仍然跌多了还是有它的潜质